信心的核心的教导呢？如果你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更大的图画，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这或许就是神对你的品格的一个磨练，你或许就不会想着怎么样去报复，怎么样去为自己伸冤了，你就或许就能够去更好的原谅对方。参孙被出卖，其实应该是神给他的一个预警，因为后来参孙在碰到大力拉的时候，大力拉基本上是用很相似的方法从他的口中套出他力大无比的秘密的，他也是最后不胜其烦的情况之下，就把说把自己这个力大无穷，这个是因为头发不能被剪掉这样的一个秘密告诉了大力拉，然后大力拉就伙同这些非利士人先把他的头发剪掉，然后就把他给抓了起来。其实神已经给他提醒了，在与他的妻子的第一个他要娶的非利士女子的这样的一个交往过程当中，神已经给了他提醒，但是他当时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没有好好的想一想神在那个情形之下希望他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没有冷静的静下心来想一想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导致了他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后是被非利士人制服，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被别人冒犯的时候，与其我们是愤愤不平，与其是我们伺机要去伤害对方去报复对方，我们不如好好的思考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思考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样对我们绝对是大有好处的，绝对是大有好处的。这个著名的小说《密使》这本书的作者叫彭克利，彭克利他是一个荷兰人，他和他的全家在二战时期曾经因为保护和收容这个犹太人而被德国人抓进了集中营，全家都被抓进了集中营，最后他的父亲跟他的姐姐都是惨死在集中营里面。战争结束以后，因为彭克利是一位基督徒，所以呢他就投身于从事一种和好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里面，就所谓和好呢，就是要重建欧洲，要让原来敌对的双方能够化解仇恨，能够重新和好，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工，他就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来劝诫那些心怀仇恨的人，让他们放下仇恨，能够去原谅那些伤害他们的人。所以他就用和好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欧洲各处到处演讲，有一次他就被邀请到德国去，以和好这样的一个题目来做演说。那演说结束以后，大家都在散场，那个时候他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人向他走来，他一眼看到这个人他就认出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当年在集中营的时候，那个人是德国的士兵，是做看守的，这个人在向他走来，这个人走到他面前向他伸出手，他说我刚才听你提到了一个集中营，那是我曾经在那里做过看守的集中营，他显然没有认出彭克利是谁，他说我在战争结束以后我已经成为了基督徒，我已经得到了神的原谅，我来这里请求你对我的原谅。彭克利看到这个人，他的心情真是非常的复杂，他想起了一幅一幅的画面，他想起了自己还有其他的女犯人要被迫扒光了衣服在这些人面前走过，而这些人就在旁边嬉笑，这样的一个羞辱的情形。他想到了他的姐姐在集中营里面受到百般的折磨，最后是骨瘦如柴，慢慢的惨痛的死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的内心就像是冰窟一样， 像冰窟一样寒冷，他怎么样也没有勇气把手举起来与那个人握手。所以这个时候他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赦免赐给我，求你把你的赦免赐给我。我在他脑海里面又闪过了这节的经文，就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得到一股无名的力量，他的手一下子就伸了出来，就与那个人两手相握，然后他说，我愿意原谅你。他说这个时候他就感到内心有一股暖流涌进了他的心窝，让他得到了一种无比的释放，得到一种无比的释放。弟兄姊妹们，要原谅人或许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这也是让我们得到无比释放的经历。是不是愿意原谅人决定了我们属灵生命的作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信仰的操练，有很多是独善其身的，都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克制自己不让自己生气，我们可以学习用更平静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的一切的遭遇，我们可以操练有更多的爱心，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操练，可以让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成熟度。但是最终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突破，有多大的作为，还是取决于我们愿不愿意去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你愿意原谅得罪你的人，可以让你得到无比的释放，也可以让你在生命当中释放那无比的能力。我们看到参孙他是力大无比，但是呢在愤怒面前他却无法战胜，而变得软弱无力。而约瑟呢，虽然他没有多少的蛮力，但是他愿意原谅人，而使他的内心是无比的强大，他的属灵生命是无比坚强的。这是给我们指出了两条路，我们愿意走上哪一条路呢？所以这是约瑟和参孙第二个方面的对比。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方面的对比，约瑟和参孙就是他们面对使命的态度，面对使命的态度。约瑟和参孙同样的都被神所呼召，约瑟在年轻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梦来启示他，告诉他他将来是要成就大事的。而参孙呢，在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呼召他，让他做这个拿细耳人，就是神特别呼召为神成就特别计划的人。他们是怎么样面对神对他们的呼召的呢？他们是怎么样来面对神赐给他们特殊的使命的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虽然是他的遭遇非常的坎坷，我不知道他在坐牢期间还有他在这个做奴隶的期间有没有想到神当年赐给他的那个梦，做什么老大，自己连做人都做不下去了。一般的人早就已经自暴自弃，早就放弃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实离那个梦实在是相差太远了，他一点都看不到那个希望所在。但是呢，约瑟他仍然在每件事情上忠心耿耿，他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知道他现在当做什么事，他就忠心的把自己手头上的事情给做好，在小事上忠心耿耿，这是约瑟的态度。所以在他做奴隶的期间，在他坐牢期间，圣经给他的一个评价说他是尽都顺利。虽然他当时所处的境况实在是再糟糕不过了，但是神给他的一个评价是他当时是尽都顺利。 他所处的环境在人看来是非常不尽人意的，但是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他愿意做好每一样托付给他的工作，这让他在神的眼里是尽都顺利的。在外人的眼里，当法老见到他以后，法老给他的一个评价说，这个人是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他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他通过在小事上的忠心，让别人能够看到有神的灵在他里头。这是他面对神呼召他的使命的态度。而参孙呢，参孙做的事情往往是轰轰烈烈的，他是威风八面的，他用一块驴腮骨就可以打死1000个非利士人，何等的凶猛，何等的威风。但是最致命的是他缺少对神的敬虔，他缺少对神的敬虔。刚才讲到了，他对神的这些吩咐，对神的这些圣洁的条例，他是莽然不顾的，全然抛之脑后的。他认为靠着自己就行了，不需要去守这些清规戒律，不需要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他有神给他的这个力量就足够了。这是参孙，他在使用神的恩赐，但是却忘记了神自己，忘记了赐给他恩赐的这位神。他认为靠着这个恩赐就够了，不需要神了。这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做法。当然神也使用他的违背来成就神自己的计划。人是什么呢？难道我们觉得我们违背了神，神的旨意就落空了吗？这不可能的。我们顺服神，神的旨意要成全，我们违背神，神的旨意照样是成全的。参孙就是一个违背神但仍然被神所用而成就神旨意的人。这样的人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犹大，比如说巴兰，这些都是自己乘自己心里面的私欲想要违背神，但是仍然被神所用，仍然成就了神的计划。但是大家想想，如果参孙他有这么大的恩赐，如果他愿意顺服神的话，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话，他所要成就的是不是要比他现在所成就的要大得多呢？虽然他违背神仍然被神所用，但是呢他自己所遭遇的结局却是可悲的，却是可悲的。这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值得我们引以为戒。他们是怎么样面对使命的呢？约瑟依靠的是忠心和执着，约瑟依靠的是忠心和执着。而参孙呢，他倚仗的是恩赐和魅力，恩赐和魅力。他们都完成了神的旨意，但是他们各自的结局却是截然不同，截然不同。这是不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呢？我们当引以为戒。而我们呢，我们当怎么样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我们自己应当怎样去履行我们的使命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都可以侍奉神。我们不一定说是来到教会才侍奉神的，我们不一定说是要做了同工，要做了执事，要做了牧师，我们才能够侍奉神，绝对不是。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都可以侍奉神，不管我们是在教会里还是在教会外，不管我们是做教授的还是做学生的，是做老板的还是做雇员的，是从业的还是持家的，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自己各自的岗位上通过我们所做的小事来见证神，通过我们对我们所托付于我们的事情忠心， 而侍奉神。侍奉神是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侍奉神，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忠心，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这是我们可以让世人看见的。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头了，关键是我们要把它彰显出来，要让世人看见，让世人看见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与世人不一样的，我们有不一样的原则，我们有不一样的追求，我们有不一样的对生活的态度，这样可以见证神的灵在我们里头。而从参孙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侍奉与事工是不一样的，侍奉与事工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不要以为我们在教会里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是在侍奉神，不一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本着一种心态，是为了要彰显自己，是让别人来看到我自己是多风光，要把荣耀归于自己的，那这不是在侍奉神。真正的侍奉神是对神忠心顺服神，在心思上，在目标上，在做事的原则上都愿意顺服神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按照神的原则去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做事也好，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做事也好，做成这件事情那个结果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凭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做，那是更加重要的，那是更加为神所看重的。我们凭着什么心态来做事情呢？这是我们值得反省，值得从约瑟和参孙身上得到借鉴。希望通过这两个人的对比，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灵命更加的长进，让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用一个更加健全、更加符合神的心态来从事一切的事工，让我们的事工转化为对神的侍奉。所以我们从三点看到了约瑟跟参孙的对比，是哪三点啊？都忘了。第一是什么？对试探的反应，对不对？第二呢？对仇人的胸怀。第三点呢？对使命的态度。很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所念的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好不好？一起来。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时常反省一下自己，我们在面对试探上，我们在面对我们仇人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上面，我们还有没有这些污秽，还有没有一些盈余的邪恶，我们有没有一些试探是我们不愿意逃避的，我们有没有一些仇人是我们不愿意原谅的，我们有没有一些神对我们的托付我们是松懈，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的，这些都是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我们要时常把它给革除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神栽种在我们心里的那个道不断的长大，结果让我们的生命为神所悦纳。愿那引领保守约瑟的神大大的帮助我们来为神所接纳。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指出这两条道路，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记载了约瑟和参孙的故事，让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发，从中可以得到我们生活的榜样。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过那敬虔的生活，走上这义人的道路，让我们凡事上更加像基督。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